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9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俄罗斯方面宣布结束自行发起嘅停火，喺7号晚间至8号期间，俄国军方对乌克兰东部多地发起咗多场轰炸。乌克兰政府8号指出，俄国军队发动嘅打击已经喺哈尔科夫东北部造成至少一名乌克兰市民丧生。
此前，莫斯科原定响7号当日为纪念东正教圣诞节而停火，而乌克兰斥责其发动战争嘅行径，拒绝接受相关主张。响呢个之后，克里姆林宫响声明中话，将继续推进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直到取胜。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州长基里连科表示，响7号晚间到8号期间，当地遭到咗9次导弹袭击打击。响扎波罗热地区，当地的行政中心亦响起了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说，俄国政府正在筹备更多的大规模袭击。乌军情报机构表示，俄罗斯计划响几日内动员50万士兵，准备响乌克兰发动新的攻势。该机构本月7号表示，这个计划可能会响本月15号宣布。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副局长塞伊比斯基对媒体说，这些新兵将在春季被部署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以发动袭击。他们可能会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进攻，还有一部分兵力要被派遣到克尔松和克里米亚进行防御工作。这个预计会是一次规模庞大的战争。塞伊比斯基认为，如果俄国无法借助这次人海战术取得胜利，咁样普京就会面临垮台嘅局面。目前喺乌克兰战场上有大约28万名俄国士兵，新嘅兵员会将前线格局推向另一种局面。喺俄军上个星期宣布停火之前，乌克兰曾发动两起关键打击，造成顿涅茨克与克尔松两地数百名俄国军人丧生。这个自战争爆发以来严重嘅前线失利，对莫斯科政府造成空前压力。对此，俄罗斯国防部试图做出公开回应。1月8号，俄方声称成功袭击了顿涅茨克州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几个乌军部署点，造成600多个乌克兰士兵阵亡。当局宣称，这一做法是为了回应乌克兰上星期发起的致命空袭。消息发布后，引起了多方的质疑。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同日有一名芬兰记者访问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现场，发现遭到袭击的是一所空荡荡的学校，而非乌克兰的军队地点。而路透社现场记者目击发现，有俄国的火箭在当地爆炸，但是并未能够摧毁建筑物。俄国宣称袭击地点包括两栋大学宿舍，其中有乌克兰军人入住，但是相关建筑物没有遭到严重损毁。现场亦并无明显的迹象显示有人员丧生。对于这一轮袭击，一些俄国军事博主谴责莫斯科试图提出欺诈性讲法为自己解围，而不是让政府领导层承担前线失利的责任。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长就声明说，俄军的打击并没有造成人员损失，基辅方面则并没有回应。另一方面，乌克兰却对俄军占领地区的发电站发起了成功袭击，导致俄国蒙受损失。在8号，俄罗斯国营媒体塔斯社报道证实，有火箭弹袭击了俄军控制的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的两所发电站，造成能源设施损坏。此做法被认为是乌克兰在前线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对此，乌克兰方面拒绝发布评论。英国国防部8号表示，俄军方面在近期亦有明显动向，在扎波罗热州俄军加紧收足防御攻势，并可能正在筹备一次从南部发起的大规模攻击。另一方面，俄军亦有可能从白俄罗斯借道调运更多兵员。路透社引用监测白俄罗斯军事活动的社媒言论指出，在1月5号至6号期间，有超过1400名俄军士兵抵达白俄罗斯东北部城市维捷布斯克，该消息并未能够获得独立核实。
1月8号，中国东部地区道路酿成一宗惨剧，有卡车出车祸，驶过出殡的队伍，导致19人丧生，20人受伤。根据现场幸存者的讲法，当时有60多人送行逝者前往殡仪馆火葬，但突然有卡车闯入人群，直到撞上灵车才停低，导致现场场面极其混乱，哀鸿遍野。
根据六媒极目新闻报道，在当日凌晨0:49，幽兰镇公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作为逝者亲属进入队伍的龚姓男子对大陆媒体表示，他当时在现场，凌晨时天气是正常的，送殡的队伍沿着道路行走，到达一处红绿灯时遭遇了这场事故。一架货车冲入队伍，又拖行了100多公尺。龚先生的妻子在冲撞中丧生，而他本人腿部受伤。家住事发地点附近的邓小姐对极目新闻说，办丧事的是桃岭村村民，因为当地火葬场需要排队，亲朋好友在路边摆路制，准备隔日早上要到火葬场，却被开过来的大货车撞上，导致悲剧发生。他凌晨就有听到救护车声，但是直到早上才知道出了大车祸，有不少死伤者是当地居民。极目新闻报道发出后无奈，文章中火葬场要排队一句被从报道中删除。这次事故发生在春运后的第二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居民对六媒海南直播表示，最近有大量人死亡，当地火葬场大排长龙，他认为这个很可能是送葬队伍在凌晨就开始他们的仪式的原因。有网友在微博留言说，主要是现在开放以后太乱了，死亡率到了街上随便撞一个就能撞到办丧事的地步，然后去世都必须赶紧连夜火化，若果不是根本排不到队，要是没有火葬场需要排队，根本就不会出这个事故，蝴蝶效应罢了。中共上个月突然取消严苛的疫情封控后，致使中国疫情呈海啸状爆发，医疗物资、医院乃至火葬场遭遇挤兑。近期大批中共官员、专家、学者以及各界名人相继病亡，他们多为中共党员。1月5号，中共官媒新华社记者唐思曾发文说，万里的妹妹万云3号确诊去世。1月4号，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前副书记、市长冯士亮因病丧生。3号，南京军区前副司令员、中将郭石章因病在南京东部战区总医院去世。2号，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胡福明去世。此外，中共前副总参谋长、上将李景、中共前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长朱祖寿与前煤炭部副部长范惟棠等人士亦在确诊之后丧生。
德国高级议会代表团宣布，他们在8号访问台湾，这个将会是德国内阁成员26年来的首次对台正式访问。
德国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斯特拉克齐密尔曼表示，这次访问是表达德国议会与台湾团结一致的一种方式。而德国总理索尔茨执政联盟成员、自由民主党 FDP 的议员约翰内斯·沃尔格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与齐密尔曼乘坐飞机飞往台湾的照片。在台湾逗留期间，议员团队预计将同政府两党代表以及人权组织、企业代表和军方人员进行会晤。而在今年晚些时候，德国还准备筹备部长级的对台访问。根据法新社等媒体的讲法，在此行之后，德国教育部长雅青格将会访问台湾，相关举动可能会加剧德国乃至欧盟国家与北京的紧张关系。中共派遣了大量军机与舰艇骚扰台湾周边区域，并声称外国访问团的做法是所谓干涉中共内部事务。去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对北京造成了显著的压力。在这个之后，西方政客更加频繁地访问台湾。德国空军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部署了13架军用飞机与护航舰，以应对当地的军事安全需求。这个在近20年来是非常罕见的。
第六届印美论坛定于本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到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两国高级官员将会发表讲话。
会议将在1月13号至14号举行，由印度外交部等机构筹办。印度英文媒体指出，今年的主要讨论将涵盖印太、俄乌、地缘关系、国防生产、新兴技术、数据治理、G20 等内容。该论坛的举办时间恰逢第13届印美贸易政策论坛在华盛顿举行。印度贸易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在1月9号起对美国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并将出席贸易政策论坛会议，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大使戴奇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会谈。印度商务部发布的消息称，美国与印度之间的论坛是两国在贸易领域持续接触，并促进两国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平台。会议希望促进美印从贸易到沟通之间的关系，涉及的范围从政治到国防。印美关系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更多促进，两国正在四方安全对话和印太经济框架下合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